各位听众，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爱与宽恕。宽恕是什么？大家都会很直接的回答，宽恕就是原谅嘛。的确，宽恕就是对伤害自己的人给予原谅。伤害除了肉体的伤害之外，还包括心灵的、精神的、财产的、工作的等等方面的伤害。宽恕是自己愿意放弃报仇、报复的念头。宽恕是一种内心的决定，是自己愿意的，不是在外界压力之下不得不屈服的勉强行为。志文跟弘毅是一所小学六年级的同班同学，有一天两个人为了一件小事争吵起来了。志文挥出一拳把弘毅的鼻子打得流血了，老师赶快把弘毅送到保健室去止血。这件事情原本应该报告训导处的，依照校规来处理志文，可是老师对弘毅说，弘毅啊，志文的父亲是我们市议会的议员，常常会到我们的学校来过问很多事情，我们的校长啊都很怕他哦。如果把志文送到训导处去，志文的父亲一定会来找我们校长麻烦的。所以啊，弘毅，你就原谅志文吧，和志文和解，不要把这件事情送到训导处，好不好？在老师的要求之下，鼻子说着塞着棉花的弘毅只得勉强点头。弘毅是在老师的压力之下勉强表示原谅了志文，却不是心甘情愿的。这种被逼时的原谅并不是宽恕。真正的宽恕是没有条件的。听朋友讲了一个故事，老张得了肝癌，医生说他只能活三个月。老张感到既恐惧又悲哀。有一天，他想到自己快要离开人世了，他有一个老朋友老曹。去年，老曹到处散播谣言，说他的坏话。老张气得和老曹大吵一架，宣布和老曹断交。老张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，何必把仇恨带到棺材里去呢？于是老张主动去找老曹，对老曹说，你去年制造谣言来伤害我，我原谅你。老曹受到很大的感动，握着老张的手说，谢谢你对我宽宏大量。两人谈了一会儿，老张就站起来告辞。当老张走到房门口，忽然转过身来对老曹说，如果我的病好了，今天的话都不算数。老张最后的话是说，他原谅老曹有个前提条件，那就是他快死了。如果他的病好了，没死，他仍旧不原谅老曹。老张这种有条件的原谅不是宽恕，真正的宽恕是没有条件的。在圣经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里面记载着，彼得问耶稣说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第七次可以吗？ 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耶稣说的是无止境的饶恕，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母亲对不断犯过的儿子做不断的宽恕，最后就成为溺爱。其实宽恕跟溺爱是有区分的，宽恕是要让伤害者知道他犯了什么错，你愿意原谅他的错，不加报复。溺爱呢，则是从纵容伤害者，没有让伤害者知道他犯了什么错，就原谅了他。这种溺爱很容易让伤害者再度去伤害别人，所以宽恕是仁慈的表现，溺爱却是在撒残忍的种子。前面讲到耶稣要彼得饶恕得罪他的弟兄七十个七次，但是同样的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里面，耶稣也说过，耶稣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可见耶稣虽然主张了不断的宽恕人，但是却也要让对方知道所犯的错，这是宽恕而不是溺爱。在家暴事件中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溺爱式的宽恕会造成更大的恶果。一个妻子被喝醉酒的丈夫殴打，妻子为了想维持夫妻关系，想维护这个家，纵使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也不敢和丈夫抗争。第二天外出的时候遇到朋友，还要说自己是不小心撞伤了，她要为丈夫遮掩暴行。丈夫看到妻子这种逆来顺受的表现，就觉得打打妻子没有什么关系啊，于是常常就殴打妻子。喝醉了酒要打，心情不好也要打，打妻子好像是理直气壮的事情。这种家暴是妻子溺爱式的宽恕造成的后果。下面我们要谈一谈宽恕和遗忘。宽恕不是忘记，有人说宽恕是要把你所受的伤害完全忘记，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。被伤害是很痛苦的，受伤的人应该清清楚楚的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伤害，汲取教训，避免了下一次再受到同样的伤害。有一个大学女生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的单人套房住，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男人闯进了她的套房，在黑暗中强暴了她。这男人是从阳台爬进来的， 事后又从阳台逃走。这个女学生哭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上午，她要到学校上课。为了不使自己陷在痛苦之中，又不想报警，使自己再受伤害，于是决定宽恕那个强暴她的男人。她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一场噩梦，把梦完全忘掉。到了晚上，她回到住宿的套房，果然心情放松，忘了昨天晚上的恐怖，她也忘了昨天晚上那个暴徒是从阳台窗户爬进来的事，以至于睡觉之前忘记把窗户关起来。到了半夜，暴徒又从阳台窗户爬进来，再一次强暴了这个女学生。这个女学生宽恕了暴徒，让自己完全忘记被伤害的事，以至于使自己连续的受了伤害。所以，宽恕只是原谅伤害者，但是不可以忘记被伤害的经过，汲取教训，否则更多的宽恕可能换来更多的伤害。下面我们要谈一谈宽恕与赦免。2010年3月，台湾的社会掀起了一番的辩论，已经法院判决的死刑犯是不是要执行死刑？这个问题在台湾引起了热烈的讨论，许多自认为是人权维护者主张不要执行，要赦免这些死刑犯的死刑。但是受害人的家属则几乎一致地认为要执行死刑，不可以赦免。于是那些自认为是人权维护者就指责被害人的家属没有宽恕心。其实宽恕和赦免是两回事。宽恕是个人内心的决定，由这个决定而给予伤害者的恩惠，只限于宽恕者本身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。宽恕者给予伤害者的恩惠，只是自己内心的原谅，放弃报仇，放弃报复。但是伤害者仍应该负他应该负的社会责任，使社会规范能够发挥他的约束力。例如一个杀人犯，被害人可以宽恕他，但是国家的法律对杀人事件有明确的刑责，这个法律刑责是由审判法官来做裁判，受害人的家属不能够自行赦免杀人犯的刑责。再譬如说，一个人喝醉了酒开车，在马路上撞倒了行人，那个受伤的行人可以宽恕撞他的那个肇事者，但是酒醉驾车和撞人伤人这个两个行为都明确的触犯了法律，执法人员必须依法来处理，不能因为受伤者的宽恕就不管了。受伤害者可以宽恕伤害者， 但是他的宽恕不能代表法律来赦免伤害者。所以宽恕跟赦免是不同的。赦免啊，是有权柄的人才能做的事情。在人世间，赦免是属于君主或者国家元首的权柄。在天上，神才有赦免的权柄。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上都明文规定，国家元首有赦免权。在圣经马可福音2:3-7里面记载了耶稣医治一个瘫子，耶稣对那个瘫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瘫子就站起来走路。有几个文士说了，他说前忘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文士讲的不错。那个瘫子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他不可能去做坏事，犯了国家的法律。所以瘫子如果有罪，不是犯国家的法律，瘫子有的罪是灵的罪，这个灵的罪是受神审判的。所以只有神才能赦免。这些文士讲得不错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只是这些文士不明白耶稣就是神啊，所以就会责怪耶稣。其实啊，用赦免这个词来表达宽恕，有的时候会造成反效果。某甲跟某乙是朋友，有一天甲在言语上得罪了乙，乙愿意宽恕甲，就对甲说，你刚才骂我是不应该的，我赦免你。甲立刻就大声说，你赦免我？你凭什么？你简直是太狂妄太自大了。甲完全不接受乙的原谅，乙实际上是用错误的词句来表达宽恕，它的结果会让对方感受不到宽恕之意，反而让对方误解自己是骄傲自大的人。宽恕是对伤害过自己的人给予原谅，不加报复。受过伤害的人常常会有一种共通的感觉，那就是受伤害的痛处是难以在心里消灭的。所以宽恕实在是一件说得容易做到难的事。真正的宽恕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。圣经箴言10:12说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的确，爱是一种包容，宽恕就是包容的表现。孔子被中国人尊为圣人，孔子便是极为重视宽恕的。在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有一段记载说，子贡问曰，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，其恕乎？孔子认为恕是一个人终身应该遵行的。在《论语·里仁篇》，曾子也说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 所以树道成为中国文化中间重要的一环。负荆请罪是中国人常用的成语，这个成语的故事充分显示爱与宽恕的精神。在战国时代，赵国跟秦国相邻，秦国的兵力强盛，赵国要时时来防范秦国入侵。当赵惠文王在位的时候，赵王任用勇敢又机智的蔺相如为宰相。蔺相如出身贫寒，但是曾经两次当面对抗秦王，保住赵国的利益跟尊严，使赵王深感佩服，就任命蔺相如为宰相。赵国有一位名将，名叫廉颇。廉颇骁勇善战，为赵国立下了许多的汗马功劳，被封为大将军。廉颇对出身微寒的蔺相如竟然做到了宰相，官位比自己还高，就大表不服，到处说蔺相如的坏话，扬言要公开的羞辱蔺相如。蔺相如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就设法的躲避廉颇，不肯和廉颇见面，对廉颇的行为也不加反驳。蔺相如的随从人员呢，问蔺相如为什么要这么容忍廉颇呢？是不是害怕廉颇啊？蔺相如说，你们看，廉将军和秦王哪一个比较厉害？部下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，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。蔺相如说，面对秦王我连死都不怕，难道我会怕廉将军吗？我只是想到秦国为什么最近不敢来侵犯赵国，那是因为害怕廉将军和我两个人啊。如果我和廉将军互斗起来，这个正是秦国求之不得的事。我宽恕廉将军，不是怕廉将军，而是怕两虎相斗，将相不和，秦国会趁机来侵犯，这个对赵国是不利的。蔺相如的部下都惊叹地说，宰相为国家而容忍廉将军的侮辱，这个真是大爱啊。蔺相如的话很快传到廉颇耳里，廉颇感到惭愧，就跑到蔺相如家里，背着一根鞭子向蔺相如赔罪。这就是负荆请罪的故事。蔺相如宽恕廉颇，是因为蔺相如心中有爱，那是对国家的大爱，使蔺相如不向廉颇报复。在圣经创世纪里面，约瑟的故事是很动人的。约瑟是雅各的儿子，他有十个同父异母的哥哥。当约瑟17岁的时候，十个哥哥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做奴隶。约瑟 就被带到埃及去了。约瑟在埃及做奴隶，做了十几年，最后由奴隶而成为埃及的宰相。约瑟做宰相的第八年，埃及和附近的地区发生大饥荒，约瑟的父亲和十个哥哥住在迦南，迦南这个地方也闹饥荒，十个哥哥就到埃及来买粮食。约瑟不但没有向十个哥哥报复，还给他们土地和粮食，让十个哥哥和他们的家属留在埃及过活。约瑟的宽恕是基于爱，那是兄弟手足的爱。在圣经路加福音中间，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要求分家产，把分得的家产带到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不久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。又遇到那个地方遭大饥荒，小儿子穷得只好帮人去养猪，他饿得想拿喂猪的豆荚来吃。这个时候他忽然醒悟过来，他心想，我父亲雇佣了多少的工人啊，每天吃喝有余啊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回我父亲那里去，向父亲认罪，请父亲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他立刻上路，走到离家还很远的地方，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了他，就跑去迎接他，抱住他。这小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给他穿新衣新鞋，并且宰了肥牛来庆贺儿子回家。圣经里面这一段故事很像是中国人讲的浪子回头金不换。父亲对做错事情的儿子的回头总是给予原谅和宽恕，因为那是骨肉亲情的爱。宽恕是要原谅伤害自己的人，常常是很难做到的。如果没有爱来包裹那个被伤害的痛处，是很难忘却痛处的。人们常说啊，爱是不能原谅也要原谅，有爱才能宽恕，爱实在是宽恕的基础。不要认为宽恕伤害自己的人是对伤害者有利，对自己是无力的。的确，宽恕是原谅伤害自己的人，是对伤害者的一种恩典，对伤害者确实有利，但是对自己其实也是有利的。受伤害是痛苦的事，每天都沉浸在痛苦之中，这种人生 有什么意思呢？一个长期被痛苦纠缠的人，最容易想到的事是自杀跟杀人。在美国，有一所大学里面，发生了一件枪杀命案。一个韩国籍的学生拿枪在教室里面扫射，结果三个人死亡，五个人受伤，他自己也自杀了。警方追查原因，发现这个韩国留学生在校园里面受到同学们不断的嘲笑和歧视，他极端的痛苦，由痛苦而产生仇恨，终于以杀人和自杀的行为来解决痛苦。在报纸的社会新闻里面，看到了一桩死亡事件。有一个女子结婚七年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发现丈夫有外遇，就和丈夫大吵，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呢就越来越糟。这个女子觉得她和她的丈夫的爱情早就飞得无影无踪了，剩下来的是越来越多的恨。有一天，丈夫喝醉了酒回家，夫妻俩又大吵一架，丈夫就独自去睡觉。到了半夜，这个女子在房里面烧起预先买来的木炭，紧闭门窗。第二天，夫妻两人跟儿子都中毒而死。恨使这个女子失去了理智，最后的结局是杀人和自杀。中国人最欢喜看武侠小说，武侠小说的故事主轴几乎都是围绕着报仇。报仇的目的是要疏解内心的痛苦，报仇的方式是杀人，把伤害自己的人杀掉。宽恕对伤害者当然是有利的，因为伤害者减少了被报复的危险。宽恕对被伤害者其实也是有利的，最大的好处是被伤害者透过宽恕可以自我释放，不再被仇恨报复心捆绑，他的心思意念不再围绕着受伤的痛处打转，他会忘记痛苦，他把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，他会从别的地方得到成就感和快乐。报复跟仇恨好像是一条毒蛇，会在人的心里面纠缠，搅得人痛苦不堪。在充满仇恨和立志报仇的武侠小说里面是找不到快乐的。要想使自己过得快乐的人生，就要赶快驱除痛苦。痛苦的源头常常是受到伤害，忘掉受伤的痛楚，才能发现快乐。在美国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护士打错了针，导致这个小女孩死亡。小女孩的父母到法院控告这家医院和她的护士，官司打了十几年。这对父母为了打官司而付出了一生的岁月，纵使官司打赢了，也不能让小女孩活回来。 把自己的生命用在报复上，是不是很值得呢？在中古世纪，有一个法国国王，他在做国王之前，曾经遭人陷害，被关进监狱里去。在监狱里面，他受到管监狱的官员羞辱。后来，他出了狱，还登上了国王的宝座。有人建议他报复，他就把陷害他、羞辱他的人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，在每一个人的名字后面都用红笔画了一个十字。名单上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都很害怕，有的人想自杀，有的人想逃走。不料这个时候国王呢，下令把这些人召集到王宫来，一一点名，指出他们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，然后把名单给他们看。这些人吓得都跪了下来。国王就说，你们不是看到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十字吗？这红的十字代表我已经宽恕你们了，你们只要知道自己的过错，不要再犯就好了，我也就不计较你们从前得罪我的事了。这些人听了国王的话，都纷纷地向国王叩谢，心里好像一颗大石头落了下来。国王站了起来，自己忽然觉得心里好轻松，好喜悦哦。有人说，当我们砍杀的时候，我们像兽；当我们批评的时候，我们像人；当我们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像神。那位法国国王的一念宽恕，真像神一样，难怪他心里会是产生喜悦和轻松。宽恕不一定是和好哦。一个被害的人宽恕了那个伤害他的人，他并不一定要和那个伤害的人和好。一个丈夫有了外遇，妻子宽恕了他，丈夫也悔改了，但是这夫妇俩想要回到当初恋爱时候的和好，恐怕是很困难了。一个被杀死的家属，他宽恕了凶手，但是要那个家属和凶手和好，成为朋友，那也不是容易办得到的事。宽恕是一种自己内心的调整，不要管对方的反应如何。宽恕就是把不愉快或者痛苦的往事画上句点，不让自己不断地反刍过去的仇恨和苦毒。宽恕会使自己心里的紧箍咒松开，会感到自由轻松，让自己活得好一点。西方有一句名言，世界最大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胸怀。中国人也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又说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宽恕是让自己走出狭小的铁笼，走向大草原、大海滩，迎接 广阔的天空，自己会觉得好舒畅哦。宽恕是要让自己过得好一点。各位听众，大家一起来发挥宽恕的精神吧，让社会更和谐，更快乐。谢谢各位。